好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久没见了哈。我记得我除了2019年在你们退休会里面讲到以外呢，然后2020年5月份已经没有实体敬拜了哈。我记得我当哪一次讲，好像在这里讲可是没有人的哈，是叫爱的香蕉。然后2021年呢6月13号我讲的是回到约旦河，我好像在家里讲的没有来，我都忘了终于今天可以回来了那么很高兴能看见你们，虽然你们戴了口罩，我好像 Alan 我都认不出是他，脱了口罩我可能认得你们是谁那牧师我是认得的别的都很难，有时候很难看得出来。过去两年多我们经历了很多，其实我现在每一次我到每个教会都有很多话想讲可是还是要讲到，所以不能讲的太多。我简单讲几句，就是说，在这两年多以来，我常提醒弟兄姐妹两件事情不要忘记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我们要传福音。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呢，就困在家里，就好像忘了外面还有很多人。在这两年当中，坦白说，两年多我比以前更忙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不要忘记全福音。第二呢，就是说不要忘记主耶稣要再来的他要再来的。其实现在很多事情在发生，你看现在欧洲在很多地方了在发生，都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耶稣很快要回来的，一定要回来的。两件事不要忘记。另外呢，我也提醒弟兄姐妹，不要过度的反应，也不要低估那个危险英文很好的，不要 overestimate 不要应该是不要 overreact， 不要 underestimate 不要低估了也不要过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。我看有些人呢什么都不怕，有些人什么都怕我有一个怎么讲呢不是外甥了，就是说他两年多到现在从来在没有出去买个一次外卖，没有在外面吃过一次饭，从来没有。他只是留在家里，每个礼拜出去买一次菜。他是非常非常的小心，小心到我几乎都不知道他在还是不在。我们从来没有进到他的房子，一次都没有，一直都没有。我觉得他有点过了。有些人什么都不怕，我觉得也不应该不要 over 也不要 under， 应该是这样子。过去两年多我都没有闲在家里我嘴巴没有停，我的手也没有停。嘴巴没有停，因为很多地方可以在网上讲到，所以很多人说徐弟兄能讲吗，我说能，我就去讲。在中国，在香港，在加拿大，在美国都讲。所以两年多我算了一下，今天早上算了一下，我讲到大概讲了531次，真的讲了很多，真的讲了很多，不停的讲，不停的讲无论是在中国的，在香港的，我都他说行啊，我在家里讲行吗，他说行，你就讲吧，我就讲了。然后我在家里也是没有很多地方去嘛，所以我在家里写书，所以就这两年呢写了两本书。一本呢叫人之初，是讲到创世纪，全本创世纪50章都写了。然后另外一本呢叫无比留言我叫徐武豪，无比留言。第一本书叫人生许笔，第三本书叫好笔留情，这一本叫无比留言。两本书加起来，刚才牧师说很厚，两本书35万字，在这两年当中就写了。我觉得我们不能浪费时间，我常觉得环境可以改变，我们的心境不要改变，我们还是神的工人，还是要为神服侍。所以嘴巴不能停，手不能停，我能讲一定讲的。当教会重开，教会说你能来吗，我一定来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希望讲到的时候不用戴口罩我有好多口罩去年我去了香港21天，讲了21堂，有人给了我差不多300多个口罩我说我戴不完，后来我留下了一部分，我带了一部分回来。所以我会守规矩的，可是最好讲到不要戴口罩，我就可以活得下来戴着口罩讲到真的真的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。可是我所有都我要做的我都做了第四针我都打了，然后4月份我也感染了也过了4月10号都过了所以不用担心我也很小心，很少出门，我很少去很多人的地方。我要去喝茶，9点开门，我8点50分就到了9点半靠完我就走了 我以为小心一点，可是不要过分，也不要低谷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今天跟你们分享的题目叫不负所托，刚才选了三首诗歌，最后两首呢，就是跟今天的主题呢有关，我觉得选得非常好。我常常提到你们教会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后面哪一句话，你们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见，你怎么样？你正 进入宣教的合场，对吗？这九个字，每一次我在这里讲都是看见那九个字。你敬拜完了以后，你出去不是回家，你是进到一个宣教的工厂里面去。我们生活圈子，我们的亲友，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。所以今天题目说不负所托。我有一次在北京讲，当我就讲了，那它里面有几句话写得很好。他说我们聚集是为了分散，装备是为了服侍，回来教会敬拜干嘛？敬拜要纪念神的吩咐，纪念神的使命，纪念主耶稣的再来，对不对？也要纪念主的恩典，不要忘记蒙了恩是要分享的，我们有了生命是要承担的，不是单单来。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，来教会不是参加宗教活动，乃是来承担使命，承担使命要装备，装备好了你要用。所以我觉得我很奇妙，我真的觉得很奇妙，神给我的恩典非常非常的奇妙。我从来没想过我为信耶稣，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当传道人，我也从来没想过我要去中国，我也从来没想过我可以用普通话来讲道。我16岁就来了加拿大，我香港读的是英文学校，香港全是讲粤语的，全是讲广东话的，从来没想过，我更没想过我能写书。我记得我第一本有一本书叫《人生许笔》，写了给我太太看，看完我太太问谁写的，我说我写的，她说你写不出来，我说真的我写不出来，全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希望大家弟兄姐妹，无论在家里的，无论在这里的，明白我们的使命，也明白我们的生命到底为什么。好，我们现在有个祷告，亲爱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，环境可以改变，可是我们的生命也要改进，可是使命不能改变。帮助我们每过一天，我们知道主再来又近了一天，我们人生又短了一天，帮我们不是每天当时只是在等等什么时候开放，什么时候可以去旅游，我们不是要等，我们要动，我们要动起来，我们要站起来，不是要躺下来。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你给我们的生命是为了你的使命。谢谢主提醒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刚才我讲了，我是1975年信主，我是1974年我就去教会。为什么去呢？因为1973年来了多伦多，没有很多华人，非常孤单。那我很聪明，当时有一点点聪明，我觉得教会应当有华人吧，对吗？比方华人浸信会、华人宣道会应该有华人吧，我就去教会。教会的人太好了，请我吃饭，接受，带我去很多地方，我说太好，所以我非常享受。去了一年还没有信主，到1975年我终于信主了，我终于信主了，很感恩。我是去了一个叫冬令会，当时只要付40块钱五天40块钱去五天，我说40块钱我都不要付，弟兄姐妹没问题，我们请你去，我就去了。讲员就是王永信牧师还有周祖培牧师，我就当年我就信主了。信主以后呢，我也很聪明，有一点点聪明，大概好像是3月份4月份左右吧，我记得信主几个月左右，我就找我的牧师跟他讲了，我说陈牧师，我能有一个要求吗？他说什么要求？我说你能为我祷告吗？他说没问题，牧师就是为弟兄姐妹祷告，没有问题。祷告什么？我说能不能请主耶稣早一点接我回去。他说徐弟兄，什么事情看不开要那么快要走啊？我说不是没有什么事情看不开，我觉得我现在在人生当中，我们知道有一天要到天堂嘛，对吗？我读书没用的，赚的钱也带不去的，也不需要的，那早一点去多好。其实为什么我想去呢？因为很快要考试了。我说真的不行，太难了，我说能不读书多好，早一点回天家多好，对吗？我也信了耶稣，早一点走。那陈牧师当时跟我讲，他说徐弟兄你不能走。我说为什么不能走啊？有什么用？我留在这里有什么用？这个世界不是要过去的吗？我早晚都要死的了，早一点走不行吗？他说不行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有使命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徐弟兄，你还记得你刚信主我们送了一节进去给你吗？我说记得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哥林多后书5:17，有人懂得背哈？那你怎么讲？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 都变成 新的了，对吗？我记得，我说记得记得，你让我忘记过去不好的，我重新开始，我记得。然后陈牧师问我，你还记得五章十七节后面是什么吗？我说我不记得，我没有读，我当时还没有圣经，买不到圣经。我说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他说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。我说这个我知道，可是内容什么我不知道。然后他就跟我讲了，十八节怎么讲呢？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哇，当我读到这些经文，我非常非常的惊讶，原来神不是单单给我生命还有使命。一讲完你是信造的人，他说神把这个使命这个职分托付给我们，一个承受神生命的人也是承担神使命的人。我们不是说领受了生命还是领受了使命。所以我常说一句话，我说蒙恩的一天就是我们蒙召的一天。弟兄姐妹，我劝告你们记住这句话，你蒙恩的一天就是蒙召的一天，不是说需要上了多少年的主日学，要过了多少多少的训练你才有使命。你信主的一天就已经有了这个使命。蒙召的一天蒙也是蒙恩的一天，蒙恩的一天也是蒙召的一天。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宣教年会，讲员是张子华牧师，我记得他也是讲蔡泉年会嘛，他就讲如果教会每个人每一年带一个人信主，如果这个教会从一个人开始，你知道多少年过了二十年你现在有多少人？有人听过这个吗？过了二十年有一百万人。那我真的算过哈，在这里写了，第一年过了一年两个人，然后四个人，八个人，十六个人，三十二个人，六十四个人，到第十年一千零二十四个人，到十五年三万两千七百六十八人，然后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，十七年十三万一千零七十二，十八年二十六万两千一百四十四，十九年五十二万四千两百八十八，到了二十年是一百零四万八千五百七十六。问题是什么？你听得明白吗？基督徒一年没有带一个人信主，对吗？所以你说，我刚刚在一个教会听到，他也讲，那个牧师在讲，弟兄姐妹，今年我们要立志哈，今年带一个人信主。哇，我说如果每年能这样子，不得了了，二十年从一个人开始可以到一百万。教会增长得太慢了，为什么？忘了后面哪一句话？聚集是为了分散，生命是为了使命啊。你蒙召蒙恩的一天就是蒙召的一天，神差遣耶稣成就了救恩，神差遣信徒要去传扬这个救恩。我们不是单单领受，也是要分享的。所以刚才我讲了，领受是为了分享，蒙恩也要分享的，是应当这样子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，当我们读下去呢，哪里怎么讲？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劝你们不要徒受他的恩典，不要徒受他的恩典。刚才读经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，哪里怎么讲？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这是耶稣复活之前所讲的话。复活以后呢，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，后面怎么讲？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照样差遣你们。你明白吗？耶稣复活前后都讲这一句话，耶稣提醒我们，我们是被差的一群人、啊、我们不是在里面，我们要在外面、啊、所以聚集是为了分散，不要忘记外面还有多少人还不知道耶稣是谁。最近我请了我的邻居出去吃饭喝茶，他说我草事后就去了基督教会，我听过，然后他跟我讲他怎么看怎么看，我发觉到他对教会对基督教所信的信仰有很多不明白，很多片面的，跟他谈了两个小时。很多人他不是说没有来过教会，可是听的没有听清楚，所以对基督教很多的误解，很多的误解。然后最近是上个礼拜，我去找不是邻居了，因为要开车去的另外一个朋友，从香港移民过来，跟他谈了很久。他是做警察的哈，所以你知道几年前警察的那个香港的事情哈，影响了很多人。他很难，他说很难很难信耶稣。我跟他说，做警察的你应该看过很多灵界的事情。他说真的有，他说真的有。我说你为什么不信？他说我不知道我能信什么，太多了。他说不知道。我说不知道不表示不能够，
你不能全知道才信的，没有人可以全知道所有宗教，你只能按你所有的你去信。
我跟你说，这个男的已经很接近了，他太太已经信了，他已经真的差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。当天我去跟他谈了是不是四个小时，从一点谈到五点钟，要慢慢把他里面的那些问题慢慢解开，慢慢解开，慢慢解开，慢慢解开。不要忘记我们福音的使命。这里讲到耶稣说，我差你们出去有使命，怎么差呢？十四节到十八节就讲到了，刚才读了，我读十四节还有十八节。十四节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对吗？十八节怎么讲呢？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让他表明出来。这里有三件事情，道成肉身住在中间表明出来。这里提到三方面，如果你有大纲呢，大纲就有讲使命的范围、使命的实现，还有使命的那个目标。首先我分享这些说道成肉身，讲到使命的范围，使命的范围。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很多改变，我们生活都有很多改变，对吗？刚才有人说徐弟兄你没变，你可能是比较去年吧，你比较二十年前我变了很多。我1973年来加拿大的时候我才112磅，现在是182磅，变了好多，变了好多，变了好多，有改变，生活中很多改变。我搬家搬了13次，我说来了加拿大搬了13次，学校我读了5间，工作我做了9个不同的工作。生命中生活中的改变也是为了使命，每一个改变都是为了使命。当我在中学时候，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在中学13班最后一年，要进大学了，所以我说最后一年要进大学，我想到进大学都太难了，所以我才要那个牧师为我祷告。后来牧师说你有使命，我说那我要怎么样？他说回到你的中学，有没有中国人？不要先不要说外国人，有没有中国人？我说有啊，不多，不多，真的我看可能不到10个人的。他说你回去跟他们传福音。我说行行行，我就回去了。当时刚信主，我就开始就 要弟兄姐妹叫我就开一个查经班，就讲，我还记得查马可福音，跟他慢慢讲，我懂多少我就讲多少，要开查经班，开查经班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进了大学的时候，我进了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系。我在那里读工程系的时候呢， 我还记得找了几个弟兄姐妹也是进到多伦多大学，在不同教会我们碰见了，然后就说，哎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说有使命，我们也是开的查经班。一个人在多伦多大学读书呢，那里有个叫 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er，我就在那里3楼那里就开了一个查经班，真的每个礼拜五在那里查经。要进到工作的地方也是一样，我在美国工作，好多人啊，我们在建一个发电厂，核子发电厂，有几千工人啊，工程师也很多，所以每逢有时间就跟他们传福音，回教徒也好，异端的也好，也要见证人莫门教的，犹太教的，佛教的，无神论的都有，哇，一起传一起传，我就太多人没信耶稣了，所以我才决定回来读神学。我觉得时间不够，装备不够，所以我就回来读神学。我觉得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，我的中学跟你的中学不同，我的中学是 Jarvis， 我的大学是 U of T， 我工作的公司叫 Stone and Webster， 可能不是你们的公司，不是你们的你知道 Stone and Webster， 对吗？所以我就在哪个公司工作，可跟你们可能不同。那些中学 Jarvis 也好 ，UT Engineering 也好，或者 Stone and Webster， 就是神给我的使命工厂，不是你的。每个人有手机，你打开手机，我问你，你里面的名字跟我的名字一样吗？肯定不同啊。有谁认识一个人叫这个 Ken Tai， 你们认识吗？不是 Kelly Tai， 是 Ken Tai， 他是我大学的同学，你们不认识，我认识。有个叫 Rosalind Jung， 你认识吗？他是我姐姐，你不认识，为什么不认识？不是你的姐姐吗？我妈你认识吗？你见都没见过，你也不要见她，因为她现在不在了。我妈是90岁的时候走了，对吗？我有我的名单，你有人的名单，是神给你的使命范围啊。我可能从来不会，刚才弟兄说很想你的爸妈信主，对吗？对吗？我可能没有机会见到他的爸妈，可是他可以，他可以跟他们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给了你，有你的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每个人出去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的时候我们进到我们宣教的地方，我们生活圈子，我们的亲友，就是我们要分享的对象。每个人有使命，我觉得人生没有使命非常可悲。
我曾经问过很多移民过来的，我说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很多人跟我讲退休。刚才我恭喜他退休了，我虽然过了65岁，可是我还没有退休，很难退休的，我能退下来，可是没有退休。所以我说一直这个使命是永远一直到我们见主的一天的，这个使命没有退休的，没有退休的。我常问最开心的就是退休，什么都不用干。我说我不要退休，我真的不要退休。有人说最好就是把房子供完，我就死而无憾了。我说人生为了房子吗？人生为了 拿老人金吗？就是为了这个吗？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说绝对不是的，我们有更大的使命啊，这个才是生命的使命啊。所以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，可是很多事情不能不做的，你要明白。我不是说反对我们去旅游，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没有反对你供房子，没有这个意思，也不是说你不能退休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我讲我的退休是使命的退休，这个没得退休的。我工作可以退休，可是我的使命永远不退休的，永远不会退休的。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可以做，很多事有很多事情不能不做的。有一次我太太要我去 买一点东西，她说你去买点东西回来，我说行我去，很简单的就买面包嘛，我说去我去买面包。我都到了超市，然后突然我想到我太太餐，我不知道姐妹们，女士们真的很厉害，她们买菜呢就是没得讲的，她能记得这个比方说这个罐头，在某个店呢是5.25块。哇，我说你能记得？他说记得记得。还有呢，这个呢在1年前呢是3.5毛，这样。我说你还记得？全都记得。所以我太太常常说买东西没有他那么厉害，我常常买了很多贵的东西，便宜东西不懂得买的，减价的不懂得买的。当天我去超市的时候，我看见5周年减价，哇，我突然想起我太太的话，我就买了很多减价的东西，就让我太太知道我不是那么笨的，我听进去了，买了很多减价的东西回去，买回去又给我太太看，你看买了多少，好多好多都是减价的，有时买一送一的，你看哇，这个你够多好，这个以前5块钱有2个，多好啊！她说厉害厉害，然后她找了找了，她说我要的面包呢？我什么都买的时候没有买面包，我太太跟我讲了，这些东西都要买的，可是面包不能不买。弟兄姐妹，人生当中旅游有错吗？没有错。工作有错吗？没有错。退休有错吗？没有错。可是有事情不能没有的，就是我们的使命不能没有。基督徒绝对不能没有使命，绝对不能没有使命。所以你要记住，我们有使命的范围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。我的邻居应该不是你的邻居吧？我住在 Warden and Highway 7 Cox Boulevard， 那里很多房子，一大堆，有400多个房子在那里。我现在最近我发现有8个是基督徒，8个家庭是基督徒，对吗？好多人，你真的要全的话，可是你不能每天站在门口那里在讲耶稣啊，你要认罪，你要认罪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做邻居，可是你要跟他交往，所以第一要记住我们有使命的范围，第二要记住住在中间，住在中间这个字，英文叫 living for a while， 这住一段时间有时限的，就那个字呢，就是旧约所用的那个会幕那个字，会幕呢是移动的，不会长久在一个地方的。耶稣来一来，他要走的；我们来一来，也要走的。我真的真的，我这刚才讲了，1973年移民过来，明年就50年了。人生有几个50年呢？可能只有一个，没有2个，对吗？人生很快就过了，短暂的。我读中学的时候，我读了几年的13班，读了1年，不是5年。我大学读了几年，读了4年，对吗？那些同学跟我一起有4年的时间。我工作在美国，在 Stone Webster， 我工作了2年，就是2年，有时限的。可是你知道，很多时候在这些人群当中，我们在其中不一定有用的。为什么？很多时候在其中，很多人到现在可能也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不知道，根本不知道，你也不讲，很多人是这样不讲的，不表明身份的，有一个字怎么讲？叫卧底，对吗？对吗？我们很多卧底的基督徒的，从来不 表明身份，我不告诉你是不是信耶稣，我不告诉你我是不是基督徒，不讲的。我真的，我记得有一次 我后来我在恩福嘛，恩福有一个书店嘛，恩福书店嘛，那我在那里工作，然后呢有一次有个男的上来，我一看啊，他就是我大学同学啊。我说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？ 我跟你大学四年了，我请你们去参加布道会，你都不肯去。你什么时候去教会？什么时候信主的？他怎么讲？他说我从小信主的。然后我的反应，我就突然我想都没想的给他四个字，我说看不出来。四年同学完全不知道他是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在你身边的人，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吗？有时候我们讲都不讲的，讲都不讲，人家根本不知道。你知道跟他们有时限的，你要表明身份。第二呢，表明身份是好的，可是表明身份呢，希望你也是好的。有些人为什么不表明身份？他说我不是很好的基督徒，还是不告诉他们比较好。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基督教学校，在 Scarborough Christian High， 在 Midland 跟 Steel 哈，现在盖的房子盖的大厦在哪里？当时我去呢，有一个同学就问我，哎，他说，哎，徐先生，他说，请问这两位同学是不是基督徒？我说是。他说开玩笑。我说什么开玩笑？他说如果他们是基督徒，我就是牧师了。他说他们根本不像基督徒，他们作弊比我还要厉害，他们讲的是脏话比我讲的还要厉害，他们怎么可能是基督徒啊？他说他们觉得我是牧师，我真的不信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可能是假的，你问问他们。我说我知道他们去哪一个教会的。很可悲啊，有时候他们也说，哎，我是一个，他们说不是吧，开玩笑。还有些人怎么样呢？他说好啊，你是基督徒，我信你，可是我就不要信耶稣了。我真的见过在这里哈，我不要讲哪一个餐馆哈，讲出来你们知道的。有个经理在哪里哈，所以有一个弟兄，他跟我分享，他要他去教会，他不肯去，他旁边就有个教会，他不去，然后一直要他，因为他才能去吃饭嘛，跟他很好朋友。最后这个经理就讲了，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去。他说为什么不去？他说因为每个礼拜天我们餐馆开门的，来的都是谁啊？都是基督徒，刚刚敬拜完了，刚刚听完道了就来了，刚刚唱完诗歌了哈，三一颂也唱了就来了吃饭了，坐下来我听他们讲的话都是不好的，都是讲到教会里面的事情问题一大堆的，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这样子。他说你们够烦了，我不要去啊。他说我听够了。弟兄姐妹真的很小心啊，我不是要你们装，你明白，不是要你们装，可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，我们基督徒有吸引人来吗？他们看见我们羡慕吗？你当我们教人信耶稣，表示说你要做我这一种人呢、啊？他们愿意做吗？他说不要不要，你这一种人不要不要，太烦了。有些是怎么样，在教会是一套的，在教会以外是另外一套的。回到教会呢，非常有爱；回到家里是什么爱都没有。回到教会很有包容，回到家没有包容的。那你怎么要孩子们信主呢？怎么要爸妈信主呢？对吗？你怎么要你的亲友信主呢？很难的。人生当中很多痛苦的事情，不要，其中一个就是说不要后悔，不要遗憾。哎呀，当年我跟他一起，哎呀，如果怎么怎么，如果怎么怎么，如果告诉他怎么，有时候听见一些朋友走了，对吗？哎呀，如果他信主多好。那你有跟他讲吗？没有。你有在他面前好的见证吗？没有。那你说什么呢？对吗？哎呀，如果怎么就好了，如果这样他的家庭就不会这样子，两夫妻不会这样子了。那你没有跟他全福音，你没有帮他，你讲什么呢？没得讲的。我记得有一次呢，有一个是一个牧师讲道啊，不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他有一次他去探访，那个姐妹信主了，要他去跟他的老公全福音去了。然后老公又问一个牧师两个问题，他说牧师，我听清楚你所讲的，我问两个问题，我就给你我的决定。牧师说你问。第一，他说信了主的人是不是都去天堂？牧师说是。然后他就问我太太是不是信主？牧师说是。然后结果我告诉你的决定，我不要去。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你明白什么意思哈？所以太太信主了，他说我不要去，我受够了。他说我受够了，还要我永远跟他在一起？他说谢了，不用了。我们自己真的要反省，时间有限，好好用你的时间。你叫耶稣临走之前怎么讲？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对吗？人看见我们的时候，在有限时间，你跟某些人在一起可能有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，有些人当到底人家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信不信你是基督徒，想不想做你 这一种的人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最后第三就是表明神使命的目标是什么，要表明神的品格与心意。全福音不是单单嘴巴讲的。我有一本书叫《不负所托》，里面写了向亲友朋友全福音，最主要是你的表现，你行为的见证， 你有没有改变？我跟你说，我不信主前跟现在改变是很大。我1973年来加拿大，我有一年的时间，我爸妈找不到我这个人。我跟我二姐吵了，我就走了，去到我朋友家里住，一直没有打电话，没有什么都没有，他们不知道我的这个儿子去哪了。直到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才回到我父母的面前，就是我在跟他们联系。我改变很大很大很大，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打电话，当时打电话不方便的，你知道吗？1975年我要去一个电话亭，然后用一些 quarter 一个一个放进去，这样打的，打去讲一分钟两分钟就要挂了。每个月我写一封信回香港，每个月也要拍照啊，当时不是现在这样拍照啊，一拍就十几张二十几张的，然后寄到给我爸妈给他们看，你看我现在还是一样没变没变。后来我爸妈说不要再寄来了，因为你的照片真的没变啊。你每个月寄过来干嘛？我就怕你们担心。他说儿子行了行了，我知道啊，你不要我们担心，行了，知道你改变了。我记得我工作第一个一发薪水，我就马上把钱寄回去给我爸妈，他们永远记得。他说这个孩子回家了，回来了，对吗？你要有改变啊，不是单单用嘴巴来讲，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，信了耶稣怎么样有改变吗？你们啊，最近不是张路加牧师来过吗？张路加来布道吗？我记得有一次他讲一个分享嘛，他说他在教会的时候，有人来找他，有个男的来找他，然后跟他说：“哎呀，张牧师，他说要找教会牧师，然后就有人介绍他，哎，这个是张牧师，张牧师，我要谢谢教会，真的要谢谢教会。张牧师，你们谢什么？他说谢谢教会，因为我太太最近信主。他说好啊好啊，感谢神啊，哎，你信主了吗？他说我没信主。那你要信主吗？我不要信主。你要来教会吗？我不要来教会。那你信我们干嘛？”这个人讲了八个字，他说：“詹姆斯，你知道吗？我太太信主，我得救了，我得救了。他太太有改变了，你明白吗？有改变了，真的不同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人，虽然他说我还不要信主，可他最少对信主呢，就走进一步了，对吗？真的看见，哎呀，生命改变，生命改变。我们真的要记住。我常你知道庄主坤牧师哈，他曾经他博士论文呢，就是叫 Ripening Harvest， 写了一本书，我记得当时他寄了一本给我，里面讲他呢，他的博士论文就讲到为什么海外华人为信主，就是海外华人不是单单中国大陆来的，台湾来的，什么地方来的，为什么信主？其中他都做了一些问卷哈，就问了，其中有两条问题，第一条问题问你不信主之前为什么不信主，那就很多不同的原因了哈，放不下什么东西啊，有什么难题？最多人讲的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看见不好的基督徒。然后他就问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你现在信主？也有很多的答案，其中一个最多人回答的答案是什么？就是好的基督徒。哇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很重要，你明白吗？我们是神的见证。但我说，哎，我去参加什么运动，我吃了什么好的一些的，帮助身体的，可是如果我身体不好，我怎么介绍给你？对吗？哎，我说信了耶稣有平安有喜乐，可是对不起，你看不见。我记得有个学生，就是刚才讲那个 Scarborough Christian High， 他跟我讲，他说我哪两个基督徒有基督徒跟他传福音，我说我看你们我就不要信了。然后基督徒怎么讲？不要看我，看耶稣，耶稣好的，我不完美的，耶稣不犯罪，我是伪犯罪的，所以我才要不犯罪的耶稣来救我这个犯罪的人。他说你这样讲，英文就是说 not convincing，不能让我很幸福，对吗？你信了耶稣没改变，那我为什么信了？你说不要看我，我不看你看谁呀？我看不见耶稣，我只能看你呀，对吗？你看过哪些买广告的，买洗发水哪些广告，先喷哪些广告，有找一个光头的吗？你们用这个洗发水洗完以后头就光了，谁买呀？肯定找一个长头发的女的，对吗？肯定有个指定动作，不就摇头吗？为什么摇头还要望镜头？那个头发在空中来飞飞飞这样子，对吗？告诉你用了这个洗发水头发非常柔软的，谁能这样子啊？不会找一个光头的，肯定也不会找男的，这是很明显很有道理嘛。你说信耶稣好啊好，你给我看怎么好，你们唱诗开不开心，对吗？如果唱诗好像每一次唱诗敬拜都好像安息礼拜这样子，苦得要命这样子啊，不是安息礼拜也不一定苦的哈，就是好像很悲哀这样子，那我为什么信你这个耶稣？你都没有平安，你都没有喜乐，你都没有满足，对吗？你的问题跟我的问题一样，那我为什么要信你的耶稣呢？对不对？就好像我跟我爸妈跟他们说你们要信耶稣，我说我要读神学，我爸妈妈就问为什么， 我说你忘了你的儿子是谁把他找回来的吗？耶稣把他找回来的。所以我妈妈没有反对了。后来我爸妈都信主了，2001年他们信主，2002年他们受浸的。不容易，我记得我爸爸去看医生，医生也问他你儿子干嘛，我爸爸讲了两句话。第一，他干这个工作没前途的，钱是金钱的钱哈。第二就是说他干这个工作很有意思。哇，我听见第二句话我差一点叫起来，我说讲得太好了，我说我不会发财，可是我很有意思，我觉得很有意义，真的很有意义。嘴巴不停手不停，为了什么？就是要做见证，就是要传这个福音。所以要记住，真的我们要表明神的品格，不是说没有犯错，对错的反应不同，不是说没有意外，不是基督徒没有生病，不是说基督徒不会感染，不会的，我四月份也感染了，你不能说神没有保佑你，没有着，没有说神从来没有说你信耶稣什么都没问题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保罗没有问题吗？彼得没有问题吗？耶稣没有问题吗？旧约的先知没有问题吗？当时的教会的弟兄们没有问题吗？好多的问题，好多的苦难。可是我们有的什么？不是在世界当中的明天，是世界以外的明天。我们人生的明天不会更好的，可是我们人生的明天之后的明天会更好的。你要告诉人家这样子。还有这个你要明白哈，真的我们也要表明神的品格，表明神的心意。今天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人需要知道我们的明天，最最重的明天是什么。很多人有些错误的看法，第一，有些人觉得有些人太好，生活比我更好，房子比我更大，健康比我更好，孩子比我更多，学问比我更多。我跟你说，无论谁都好，都要耶稣的。不能说他房子好一点他不需要耶稣的，每个人都要，没有分别的。有些人是反过来，有些人太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弟兄跟我讲，你不要跟我爸传福音。我说为什么？我恨我的爸，我爸对我妈不好，所以你跟我妈可以传福音，跟我爸不要传福音，要他太坏了。我告诉他，后来他的爸信主了信主了也改了，真的改了，真的变了。有人觉得太坏了，这个人，这个以前对我不好，不要信主，不要信主，不要信主，这个也不对。第三，有些人觉得太难了，这些人不可能信主。你认识范学德吗？范学德他是在中央党校教马克思主义的，他刚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怎么可能信主？他常去查经班，不是因为他慕道，他说喜欢提出问题，基督徒听不明白。哇，大家看见基督徒不明白不能回答，他多开心啊，大家看见你们痛苦的表情太开心了，太满足了。后来发觉到我让他们那么痛苦，他们还是请我去，他觉得奇怪。后来他终于决定好好听一听，就信主了，也读了神学了。然后他说有什么难的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，连我这一种人都能信主。我也想一想，我这一种人也能信主，你这一种人也能信主，为什么觉得那些人不可能的呢？真的，我听过有一个是应该是91岁信主，跟他讲了差不多两年多，他跟我说，他说徐武豪不用跟我讲耶稣，我以前听过，他是上海的，他从上海来的，他说我听过很多有名的牧师讲道，我都听过，我知道你们讲的什么，你不用跟我讲，我不要信。91岁那一年，他找我出来喝茶，在月龙天，我还记得月龙天喝茶，坐下来 他就问我，哎，他说，哎，徐武豪，你能带我去教会吗？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想信主。我说为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感觉时间差不多了就他不是说他要死哈，他现在还在香港。他说不是，他说我觉得我时间差不多了，应该可以信了，你就带我去教会吧。我说不用去教会啊。他说为什么不去教会啊？我说在这里啊，月龙天可以信主的。他说是吗？我就问他跟他在讲，我说你明白吗？他说明白。那我跟你做祷告行吗？他说行。好，我就跟你做祷告，然后我就带他做祷告。祷告完了，我记得他张开眼睛，他说行了。然后他回去告诉他女儿，他女儿不信，他女儿是基督徒。然后他女儿找我，徐武豪不是开玩笑吧，我爸他说的信主了。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反应的呢？人家信主了你说我不信，你信主你怎么可以这样反应的呢？他爸也很生气啊，我到处跟他们讲，他没有人信我。他说难怪，因为你过去太硬了嘛，你太硬了，所以他不信。这是91岁信主。不要说太难，你说我怎么做呢？不负所托。我跟你说真的，我不是说属灵的空话哈。第一，真的要祷告，这个祷告是为对方祷告。可当你为对方祷告，你是为你自己祷告，你会改变的。这是我的经验啊。 当我为一个不信主的亲友祷告的时候，我会改变的，我改变我对他的态度，我改变我跟他讲话的内容，我改变很多。比方以前我总是我讲，我祷告过了，突然间我有一次我听一个朋友，是朋友的朋友，我就不讲话让他讲， 我改了，他讲完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知道你 有话要讲的，你讲吧，他就听了。以前我总是喜欢讲话，可是当我祷告过，不知道哪一天突然间我就不讲话了，不讲话了，不讲话就改了，就变了。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，很多时候你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的。还有你要装备，你要学习啊！你说不懂你学没有问题啊，不懂我觉得没有罪，不懂不学这个才有问题。有人说 我讲不来啊，找牧师去讲吧，找某人去讲吧，你学嘛。我刚信主我就找了两个最好的朋友来听我讲，刚刚信主1975年，我就打电话给我两个最好朋友，一个叫 Elvis， 一个叫 Humphrey， 一个在 New York， 一个在 Chicago。 我说你们要上来看我啊，发生的事情你们快点来看我。他们就坐 bus 过来，当时还是学生嘛，十几岁嘛，来到了，辛辛苦苦来到了，到我的房间住在 basement。 他来的问我，哎，徐五号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说我信耶稣了。他说还以为你快死了，我说不是，我是活过来了，我就跟他们讲耶稣了。我能讲什么？我不懂得讲，我圣经都没有，真的，当时我圣经都没有。我就跟他讲，我当时听到我感觉怎么样，我感觉我过去做了很多坏的事情， 我知道耶稣爱我，为我死。我们常有复活节、圣诞节，解释我知道我是天主教学校的嘛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解释，所以我现在信主了，我就耶稣洗净我的罪，我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，就是讲了那么多。我就问他们要不要信，那其中 Humphrey 就信主了，当天就信主了。 Elvis 还没信，因为过了几年了 Elvis 信主了，还是教会的长老现在。我说我都讲我懂的就行了嘛，对吗？那就可以了。所以先祷告后装备，然后跟他交往，然后以言语行为来传我们所信的福音。不是单单口讲，也要讲，不要不讲啊！你不能说你就信了吧，信了吧，不要管，先信了吧。现在不是去买什么减价的东西，不能退货的，你知道？我买先买了吧，还可以退的，不是这样子。先信了再讲吧，不是这样子，跟他讲嘛，跟他讲嘛。所以最后我讲一个故事，我就结束了哈。我读神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讲道学啊，这个故事不是关于我的，是故事，我觉得不是真的。有一个神学生呢，就要考试，考试很简单，就出来讲一篇道，20分钟，讲完了就学生、同学们跟教授都会评分，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。可有一个学生呢，就出来拿了他的稿，可是讲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太紧张了，讲不出来，怎么讲都讲不出来。然后他就没办法，就跟同学们讲，我真的讲不出来，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吗？同学说，你没讲啊，怎么知道你讲什么呢？他说，我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，要就下去了。考试3天嘛，第二天又上去，又是这样子，不知道要讲什么，还是说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，又下去。第3次，老师跟他讲，最后一天，你不讲的都不能通过了，啊，对不起，没办法，你没讲嘛，根本不能给分。他就上去了，就站在那里，还是在抖，还是讲不出来，又问同学们，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吗？同学们没有回答他，有些人摇头，有些人点头。这个人很聪明，他是很点头的同学，告诉摇头的同学我讲什么。然后他就走了。这些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全福音？把你所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的不能讲，你知道的把你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。好像我1975年刚信主，把我所知道的告诉 Humphrey 跟 Elvis， 就是这样子。你慢慢装备，懂得越多你讲的越多。还有你生命要改变，神给你有使命的范围，你的跟我的不同，神给你有使命的实现，无论是你或者你的朋友有实现的。第3，神给我们有使命的目标，要表明神的心意，表明神的品格，求神用我们。要记住，要记住，蒙恩的一天是蒙召的一天。等一位你们出去看着后面那9个字，你们记住，回到你的邻居 所在的地方，回到你工作的地方，在你亲友当中，记住你们是进到一个宣教的合场，神给你的不负所托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你面前每个人明白，人生我们可以供房子，我们可以旅游，我们有工作，我们有家庭，我们要读书，这些都没有错，可有一件事情不能没有的，就是我们生命的使命，你托付了给我们，你把我们派到这些群体的当中， 帮助我们明白使命，要关心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要装备我们自己，要与他们交往，也要跟他们谈，要跟他们分享，用我们在这些群体当中把人带到主的面前，不是带到一个地方，而是带到主的里面，帮助我们，用我们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